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新年的第一天啊，大家都喜气洋洋。如果我照着世人的跟大家拜个年，金猪送福，好运连连。他说这个牧师大概很不属灵啊，在教会当中怎么可以这个样子？特别是我们当中如果有末世人有回民的话，我这下惨了。因为猪这是末世人的一个禁忌啊。如果来自中国大陆的大家知道，几年前在新疆这个地方有一个暴动，这暴动就是因为有人把猪头挂在一个清真寺的门口，这是很大的一个禁忌。但是我们知道猪对大多数的中国人啊，是一个吉祥，是一个快乐，是一个积极的象征啊，这是我听来的，我不晓得为什么会积极，也许中国的猪跟西洋猪不一样啊，这很积极。所以猪年出生的人都是非常的快乐，现在笑的大概都是猪年出生的，我不知道哈，我只是问看看是不是猪年。特别今年很特别，今年根据星象学家讲，今年的猪年跟过去几年甚至过去几百年都很不一样，这几百年难得一见的猪年，所以今年出生的特别有福，所以叫做金猪。不晓得大家相不相信，大家不相信啊，不过有人怀疑的大概是希望这个也是真的吧。我想基督徒不会相信，穆斯林更不会相信。大家知不知道中国政府今年为了要安抚穆斯林，中国穆斯林大概有2000万，特别颁下一个规定，中央电视台告诉中央电视台说，今年绝对不可以有用任何猪的形象或者有关猪的这个用语来做广告，有没有听到这个？所以这个雀巢公司，做咖啡的那个雀巢公司，他们本来是要用一个微笑的小猪卡通，然后做一个广告，然后说猪年快乐，结果他们碰壁了。可口可乐公司也是的，他们就换成熊猫，用熊猫来代替。所以我们想说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啊，当然中国政府这样做可能是政治比宗教的气氛更浓。不过我在这个地方不是要跟大家谈政治，也不是要谈宗教，是谈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大家相不相信我们生活的当中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一个信，你没有相信你不可能过活的。比如刚才这个招待给我的一杯水，我口渴了，我喝一口，这是不是信心的行为？有人说不是，为什么不是？我怎么知道招待跟我关系会不好？特别是我们连续剧看多了哈，这个水可能有毒啊，相信吗？有可能啊。你开车的时候，开到一个十字路口，你停在那个地方，红灯你就停下来，绿灯你就走，这是不是信心的行为？你怎么知道绿灯的时候那边一定是红灯？你说照理应该是这样子吗？可能有那么一天它灯坏了，两个都是红，两个都是绿，你找了一个工作，你说这个工作待遇很好，金饭碗，可以养家活口，这是不是信心的行为？是哦，到时候薪水可能发不出来啊，被 lay off 啊。我有一次从西安坐飞机要坐到温州，结果降临的地方不是温州，是在福州，还不错是降临了。你知道911的时候，我刚好是从台湾飞机飞回来，是要经过这个 San Francisco 然后到 Newark， 就下降的地方是在温哥华。你们知道为什么？所以有人讲说信心是一种冒险，信心是一种冒险。多少时候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我们说我们信这个，所以我们去计划了，我们照着去行了，就结果你会想说，哎呀，早知道如此，悔不当初，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就很失望，就很挫折。我们生活当中不能没有信，你信的跟这个人信的可能不一样。我们刚才说这个人信猪， 中国人信猪，但是回民当中不信猪，生活上就产生很多的不一样，哪一个对？有没有可能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有一种信仰，你相信一件事情，特别是对我们信徒来讲，你抓住说 That's it， 很有把握说这个信一定必会成就的，有没有？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在十一章这个地方一开始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信就是所望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切据。新译本，你们如果有新译本，它的翻译是比较白话，它怎么翻译呢？他说信就是对所盼望之事的把握，所盼望之事的把握，是还没有看见之事的明据。似乎这边在告诉信徒说，信徒有一个信，这种信我们跟着去过活，跟着去计划，跟着去行动，这个信必会有一个结果，不会改变，这是有把握的。到底这边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地方我们也很清楚，他列了很多很多的信心的伟人，这些信心的伟人有一开始的亚伯，接下来有以诺等等，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等等的，到底这些人他们的共同点，他们都是信心的伟人，都有什么？因着信他们做什么？因着信做什么？为什么他们这样过活？为什么在过去的年日他们这样计划他们的一生？为的是什么？因为信心给他们带来一个把握，是不能改变的。这个把握是什么？我们如果看十一章要结束的时候，三十九节、四十节，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够完全。这些人就是仰望神给他们一个应许，他们有非常的把握，非常的确据，这个应许一定会成就的。到底这个应许是什么？让我们回到十一章十三节这个地方，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换句话说，这些古代的旧约的信心的伟人，他们的信是根据神有这么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在将来的，甚至他们死的时候这个应许还没有来到，但是他们有非常一个切确的一个把握，所以急令他们死了，他们说这个一定会成就的。上个礼拜我们有31位的弟兄姐妹们受洗，有来自国语堂的，有来自粤语堂的，有来自英文堂的，老少男女都有，31位。在受洗的时候，我们照惯例，牧长们都会问他们5个问题。这5个问题的当中，有3个是关于他们相信什么。第一个是相信宇宙万有的真神吗？相不相信？第二个是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为了你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舍身流血，洗净你一切的罪，你相信吗？相信。第三个，你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死后第三天复活，然后升天坐在父神的右侧，成为宇宙万有的主，也是你的主，你相信吗？他们都相信。然后2个问题是一个任性的问题，你们是否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神的恩典？承认。你是否愿意跟随主耶稣基督，爱主，侍奉主，而且等候他再来？愿意。我想在座的所有基督徒们，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受洗的时候也应该有回答这类的问题，也许不见得是这5项很清楚这样下来。 我们都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都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都知道有那么一天我们要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知道耶稣基督会要回来，我们要复活，我们要进入永远的家乡。但是我们会经历到，我们信主之后确实有一段的时间大家都非常的火热，参加聚会，参加团契服事，但是几成何时我们会开始冷淡下来，因为碰到了问题，碰到了苦难，碰到了挫折，碰到了不如意的事情，真的有神吗？大灾难难道神真的是宇宙的主吗？耶稣基督真的复活了吗？天国是真的吗？天堂是真的吗？我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我们读了这一段的圣经，短短的三节告诉我们是真的。信徒有这么一个把握，神的应许要给我们的是一个真的，他所告诉我们的，我们去相信的这件事情必会成就。所以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们，这三节的当中你们认为哪一个是一个最主要的三节要讲的主要的一个句子，主动词是哪一个啊？主动词是哪一个？猜看看。主动词我告诉你们是第一节后面奔这个字， Let us run， 奔，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然后怎么来奔呢？他用了三个附属的动词的分词来形容，到底信徒这一生我们活在这世上的时候，他已经告诉我们，我们人生的旅程就好像一个赛跑一样，是个 running。 要怎么来 run？ 第一件事情他说，有这许多的见证人，第一件事情就是 you're having，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不要忘记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奔跑这个信心的旅程，人生的路程，信徒的生活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想到，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第二个，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放下跟脱去，这是同一个字，中文把它翻成两个。第二件事情，我们奔走天路的时候，奔走这个信心旅程的时候，必须要放下，必须要脱去。第三个，我们要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Fixing our eyes upon Jesus。 第一件事情，有许多的见证人。作者这边说，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周围有很多很多的见证人，似乎他是在用古希腊罗马竞技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重要的一个赛程，就是竞走跑步，就是今天所谓的马拉松。这一幅图画来告诉我们，信徒就好像古代的这些长途奔走的奔跑的竞赛的这些马拉松选手一样，我们在跑的时候不是孤单的跑，周围有许许多多的人。这许多的人不大像当时观奔跑的，或者是现在我们在观球赛，比如说几个礼拜以前看 Super Bowl 的时候，你看那个场地里面上面上成千上万的人这么摇旗呐喊，这摇旗呐喊当中有很多根本从来没有打过 Football， 根本有时根本不懂 Football 的，别人喊跟着喊，甚至有人说，哎呀那个球员真笨，摔倒了就再站起来，怎么起不来？这边的见证人不是这个样子。他说，这些见证人好像云彩围绕了我们。这些见证人到底是谁呢？他们不仅是观众在那边鼓励而已，这些见证人也曾经跑过在场上这选手正在跑的路程。 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有人讲说，一个孤单是让人很受不了的事情，受苦的那种孤单往往比受苦本身还难受。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走这个信心旅程的时候，我们不孤单的，有这么多的人，他们知道，他们经历过，甚至更多更深更远，比我们的经历还多，他们正围绕着我们。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些人是哪一些人？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十一章这边所说的旧约的信心伟人。当然从我们现在这个角度来看，也包括历世历代已经走完信心旅程的这些信心的前辈们、伟人们，甚至还有一些还在我们周围继续存在的。所以当我们面对在信心旅程的时候，我们遭遇困难，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没有被接受，被耻笑，家人亲戚好像都不信主，我们被逼迫，被讥笑，甚至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很孤单，好像我被侮辱的时候，被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的时候，被冤枉的时候，好像是我最可怜。不是的，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位挪亚，他曾经120年一面建方舟，一面传福音，相信有很多人在笑他，但是他120年传福音，他有一个信心，他知道神的应许，他知道有那么一天洪水要来。最后只有8个人信，约瑟被人家诬害，被人家陷害，被自己的亲戚、被自己的兄弟们怨害，然而他还是知道要走这一条路。甚至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看到11章的时候，36节这边写说，又有忍受戏弄、鞭打、困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伤，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林、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他们已经走过信心的道路，这些人也曾经经历过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今天要经历的。奥古斯丁他的母亲为他祷告了20几年他才信主。我们可以听到，我们可以看到，甚至见到，在我们周围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宣教士，很多的我们敬佩的属灵的长者，很多忠心的仆人，他们同样的，这些都是见证人，就在我们的周围。我们奔跑天路，我们不孤单的。2个月以前我跟师母在远方宣教的时候，我们去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福音还没有被广传，是一个所谓的未得之地，是少数民族。我们在那个地方，当地有2个宣教士，这2个宣教士带着我跟师母还有2-3位当地的弟兄，开着一部6人座的旅行车。我们前后一大早6点出发，晚上8点才回来，前后12个小时，我们翻山越岭，他就开着那个车子跑跑跑跑跑，而且当天下着毛毛细雨，路况又不是很好，所以有一段的时间我们要下车来推车子，甚至车子继续走，我们在后面跟着走。但是在沿途的时候，我看到这2位宣教士还有那几位当地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唱着诗歌，也讲他们的一个见证，然后每到一个村路过的时候，就指指说，这个村里面我们来过，有几个人信主，那个村我们去了，我们被赶出来，还没有人信主，这个村里面已经有一个聚会点，所以附近所有村庄的人，已经信主的人，每个礼拜天要走路好几个小时到这个地方来聚会，我们愿意把福音传遍所有这个山区。我们到那个地方拜访了4个山寨，4个聚会点， 这两个宣教士当中的有一位刚过50岁，他是18岁的时候就开始讲道，20岁的时候就被母会差派出去开始传福音，到处去建立教会去传福音。30年来他真的是走遍了大江南北，他带着我们那一部旅行车才2年而已，已经开了10几万公里。他告诉我1年至少要2、3次换刹车皮，因为他开都是那个山路。他们到了藏族的当中传福音给这些喇嘛，居然带几个喇嘛信主，但是他说大部分时间是被逼被打被赶走的。到了藏族也是这样，到了回族的当中也是如此，但是他们说我们不怕，我们就要继续的传。所以一路上跟他们在一起非常的开心，就我们开开开开，突然之间有路旁有一个人举手，一个年轻人背着一个柴，他们上山砍柴下来的，就举个手，就跟我们这边一样啊。但是那边的人一举手马上停下来，一定要载他。为什么？因为他举手他们载他不是白载的，因为都是很明显要钱的，所以啪就停下来请上车。但是远远看到他举手的时候，这宣教士就跟后面两个这个当地的信徒说，这两个交给你了，这个交给你，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先跟他讲不要钱，他意思就是说上了车不要你的钱，开始鸿门宴。所以上来之后这年轻人上来，我们先不要你的钱，先跟你讲好坐好，等他一坐好10分钟啪啪啪啪不停的。我不晓得这种传福音方式好不好，就有点传完就要挤在水里，下车就在沟里 洗澡一样。传着我看着后视镜，看着这一个年轻人坐在那个地方，好像上了贼船一样的，10分钟不停的福音他讲得很清楚啊，讲完之后你要不要信？就这年轻人说我不晓得你在讲什么，他也不敢太无理，因为不要钱嘛。你这个弟兄说没关系，你不信没关系，他说马上要下车，但是我告诉你，你下次之前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以后你碰到困难的时候记住我们跟你讲的，虽然你听不懂，当中我跟你讲有一个耶稣基督，你就呼叫耶稣基督的名，请耶稣基督帮助你。这个人真的迫不及待要下车，也喊我的说好好好，一下车，下车之后我看他还是很恐惧的样子，站在那边不晓得怎么办，说今天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人。我就问这个弟兄说，你们是不是每次传福音都是这样子？他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因为没有多少时间嘛，就这一次碰到他，下次可能碰不到了，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他这一句话讲出来了，感谢主哈，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他说也有人信的，但大部分人都不信。他们这种心智确实给我很大的一个激励，很大的震撼。我们生活的周围确实有很多的见证人，我们去想去听，没有的话古代有，旧约有，历史历代有，这些都是我们的激励。我们奔走天路，这是长途的一个旅行，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有经常的鼓励在我们的旁边。第二点，我们必须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还要缠累我们的罪。就好像我刚才所提到这位50岁的宣教士，他20岁就离开家，30年来在外面。我就问他说你结婚了没？他说结婚了。那有没有小孩？他说有。我说你常回家吗？他说过年过节回家。我说30年来你到底在家多久？他说没有很多次，过年过节的话你算算看，特别是碰到过年过节有布道会，像他这一次在圣诞节的时候，他们有20几天的布道会，他就没有回家。我说怎么办？我太太就来到宣教工厂跟我在一起，孩子现在也大了，孩子小的时候他一年还会回去1、2次，他没有任何的重担，没有任何缠裹他，他只是为了前面的道路，知道人需要信主。我们是一个长途的赛跑，不能够有太多的累赘。我就想到在1960年罗马奥运会的时候，跟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时候， 有一个相当出风头的人物，是来自伊索比亚的一个黑人，叫阿贝贝。有没有人听过？我那时候年纪还小，就听到这个名字叫阿贝贝。阿贝贝是伊索比亚参加奥运会有史以来第一次代表国家到那个地方赢得奖牌，而且两届领到马拉松竞赛的冠军，连续两届是前无古人。你知道他的绰号叫什么？叫赤脚大仙。23多里的马拉松赛跑，他是光着脚跑的，他连鞋子的重担都没有，更不用讲瘦瘦小小的，外表看起来一根本就很瘦。我们看马拉松赛跑的人都是很瘦，对不对？他们没有多余的重量，讲肥肉不文雅，就是重量，没有多余的重量。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多少时候我们有心要服侍神，然而我们有不少的重担，太高的一个 mortgage， 太昂贵的这种消耗。现在刷卡都方便，方便得很，还起来不方便。有很多的老我，我们听到多了，什么道都听过，但是我们活得出来吗？回答都是正确的答案，但是做不来，因为重担太多了，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重担了。11章24节，这个地方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儿女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恒心忍耐，我们要跑这个信心的道路是漫长的道路，不能够有任何的残累，因为必须要有一个忍耐、坚忍、坚持。我个人是非常的感谢神啊，让我有机会在外面经常在一些的地方，特别是贫穷的地方，看到这些信徒们，他们来往就是拎着一个小包包，这小包包有点类似，就比这个稍微大一点，里面就是一本圣经、一支笔跟一个小小的笔记本。去他们家里看的时候，家具非常的简陋，他们说这个是暂时的寄居，更何况经常要搬家，经常被追被捕，跑起来也快。最近我到一个曾经认识的是信徒的领袖家里去看他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惊讶，发现这位曾经是领袖，充满活力，传福音大有能力，他的唱诗歌可以一背就是一两百首，一个年轻人怎么突然之间变成这个样子呢？意志消沉。我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几年前我的亲戚来告诉我，他说你们信徒真的生活很苦，我告诉你一个办法，现在农村有一个副业，这副业利润相当的高，你可以做这个副业，然后可以赚钱养家，而可以帮助福音的事工，这就是饲养乳牛，饲养乳牛的事业。他就带我去他饲养乳牛的地方，他听了，他就借钱买了一对的种牛，然后租了很大的一个牧场，盖了一个牛舍，就开始所谓的副业，为了要填补家用，帮助福音事工。他说哪里知道一下去不是这回事。我去的时候呢是12月多的时候，正是很冷的时候，他甚至还要住在牛棚里面。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一对种牛那母牛要生了，我一天要带它散步两次，晚上要睡在这个地方要照顾它，而且他们挤牛奶的时候一天要挤5次，清晨起来要去送奶。我说那赚了钱没有？他说没有，到现在为止连本都没有还，根本没有时间灵修，渐渐的也没办法去参加聚会，更不用带会了。我说回头吧，放下来吧。不行， It's too late， 已经太晚了。我说为你祷告。他说好。 我希望神能帮助你度过这个难关，可以回来。人确实是软弱的，连这些的信心伟人，我们刚才看到的亚伯拉罕也曾经软弱过，他为了自己的生命，他出卖了他的妻子。大卫也曾经软弱过，他受了情欲劳我，他犯了奸淫，犯了杀人罪。但是这些信心伟人之所以伟大，他们知道自己软弱，他们能够站起来，他们能够仰望神。人会改变，然而神不会改变，耶稣基督不会改变。所以第三点，我们看到了必须要 fixing our eyes， 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个地方作者很有意思，他特别用耶稣，他不是用一般习惯说耶稣基督。为什么？他特别用人性的名字耶稣来告诉我们，这位道成肉身神的儿子与人认同，他自己走完信心的道路，父神要他做的，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他摆在前面的喜乐，他知道因为他的摆上，人可以得救，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人可以有一个复活的一个生命，回到永永远远与神同在。他不仅是走完信心的路程，他是一个榜样，他是信心创始成终，他是信心的开始给予者，也是信徒信心的最终一个维持者。1980年我搬到了 New Jersey， 当时一搬来就听到说纽约 New Jersey 附近纽约每年有一个很出名的全世界各地的运动选手，长跑的健将都会每年来到纽约，这是什么 New York Marathon。 所以我就很注意这个到底世界的名手是哪些人。1986年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这个人也许我们在座有一些人听过他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做 Bob Whelan， 他现在已经60岁了。1986年那一次很特别，参加人有20000人，这位 Bob Whelan 是最后一名达到终点站，他花了4天2小时47分钟，23里路他花了4天2小时47分。为什么？因为他不是用正常人双腿这样跑，他用双手走完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双腿，他是在1969年的时候越战到了那地方，那时候还是22岁的年轻人，踩到一个地雷，双腿当时就炸开了，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是 DOA Death on Arrival， 已经被宣判死了，后来居然奇迹似的活过来。所以医院告诉他说你必须要在医院里静养至少1年2年，然后开始复健的工作。6个礼拜他离开医院开始复健。1986年他参加这个马拉松赛，2万人的当中他是1943名。到终点站的时候，我特别去看的时候，他这个 video 上面到终点站的时候，他是用双手这样走走走走，一终点站他双手举起来，你知道他第一句话讲什么？他 praise the Lord。 记者就问他说 How could you do it， 你怎么可能用4天多的时间走完人家平常2个小时跑完的？他说 not me，要不是神的恩典，他没办法走完这个路。他也曾经1982到19863年多的时间，从加州开始同样用双手慢慢走，走到纽约。所以在电视访问他的时候，这个记者们这些主持人就问他很多的问题，有些的问题说当你这样在街上这样走，你是残疾的人，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别人指指点点，你的看法是什么？你会不会觉得很难受？你会不会觉得这世界很不公平？他说不会，他说我只要相信，只要努力，我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目标，不怕人家怎么说。世人的成功往往是看这个外面看得见的，然后对我来讲，人生的根据最重要是你信什么。他并没有当众公众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我相信他是一个信主的人。成功不在于你如何开始，而是你怎么来结束的。这让我联想到在去年年初的时候，也许我在这边已经讲过，我也碰到这么一个中年人，他也是失掉双腿， 不过他失掉双腿不是在战争，他是一个吸毒犯，在逃亡的时候，冬天逃亡的时候，人家抓到他的时候已经冻疮了，双腿被锯断，他只有小学二到三年级的程度。我们在那边教导的时候，他坐在那个地方一脸困惑，像完之后说，老师你教导的我很多听不懂。我说到底听懂多少？他说1%。我说那你还爱干什么？没关系啊，你下次再来就2%了嘛。我说你这样子的学习辛不辛苦？他说辛苦，但是我知道耶稣基督爱我，耶稣基督救了我。我说那你这样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人家会不会笑你？他说当然笑我，很多人根本不信。你们的神如果真的神，怎么会让你这个样子？他说没关系，我信了耶稣基督也曾经这个样子，他受过很多的苦难，他了解这个希伯来书这边所说的，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这个第三节，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是指耶稣基督。当我们忍受痛苦的时候，忍受莫须有罪名的时候，不明的冤的时候，传福音人家讥笑我们的时候，我们思想耶稣基督走过的路是怎么样的？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胁的话。我们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这个信徒的眼光的当中，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传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记载了非常感人的一件事情，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我不知道大家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希伯来书在这个地方说，耶稣基督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请记住这一句坐，他动词的时态用了这个现在完成，在希腊文当中现在完成是很特别的一个用法。现在完成是指说过去某一个动作它是有一个后果存下来一直到今天。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升天坐在父神的右侧，不仅是坐在那个地方，他坐在那个地方是有目的的，他的果效到今天对信徒来讲是有目的的。斯蒂凡经历到了这个结果了，耶稣基督坐在那个地方，看到斯蒂凡似乎在面对要殉道被石头打死的时候，斯蒂凡在伟大的见证的时候，他周围有很多很多的见证人，古代的所有这些旧约信徒围绕着他们，但是更重要的是终点站有这么一个耶稣基督，他站起来了。这很奇妙哦，他说看到耶稣基督站起来了，似乎耶稣基督那一刻站起来说，斯蒂凡你不要害怕，我在这里。似乎那一代耶稣基督也非常的激动，等待着最后一刻站起来，不要害怕，我已经复活了。2001年7月16号，时代杂志Times 有这么一篇的文章，它的标题是 When God Hid His Face， 当神隐藏他的面目的时候。底下的 subtitle 小标题是 Can Faith Survive When Hope Dies， 当你盼望消失的时候，你的信心还在吗？他是在讲一对敬虔的年轻人，住在田纳西的一对人。这一对年轻的夫妇已经有一个健康的女孩，神又赐给他们第二位。赐给他们第二位的时候，生出来发现这个孩子有点不对劲，去检查居然是一个非常稀有的一种遗传的病变。这种遗传的病变，父母亲必须要同时有这个隐性的基因。这隐性的基因，我们人类的当中拥有这个基因的机会是1/6，两个男女在一起要生出这一个有病变的孩子是10万分之1，被他们碰到了。这种孩子顶多只能活几个月的时间，果然他只活199天， 这对夫妇一听到这个消息，医生就告诉他们说这个孩子没有救。他们一听到马上给这个孩子取名叫 Hope， 盼望，知道他一定会死的。果然到了第三个月的时候，他每个月给他做生日，好好的利用他能够有生之年。他说生命是神所赐，非常的宝贵，我们相信这个孩子即使走了还是会复活的，我们有这么信念。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他开始痉挛，第四个月插胃管，到第七个月的时候早上到那个地方一摸已经冷了，换了尿布就把他埋葬。教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追思礼拜，是得胜的一个礼拜，大家都非常的感恩，得胜的礼拜。一年半以后，医生告诉他们说，你们如果要再生小孩千万不要。所以这位男的弟兄叫 David， 他去做结扎手术，结扎手术之后能够再怀孕的是1/2000。一年半以后，他们两个人又站在台上跟弟兄姐妹们讲说，跟你们讲一个消息，大家记得一年半以前我们那个孩子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又怀孕了。当时大家觉得是很高兴，神所取去的，神给你们赐福一个。但是他接下来请大家不要高兴，医生检查同样的，哎呀，这句话一下来全场鸦雀无声。以后的几天的当中开始有人说，这样的神我们信干什么，一次可以两次不行。甚至有人告诉他说，你们如果要堕胎，没有一个人在教会，没有一个人敢怪你。这对夫妇说，我们在神的面前哭泣说，神啊，我们的心脆了，但是我们知道有这么盼望，我们的信心是根据一个不改变的一个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是已经复活了。我们虽然难过，然而我们要信到底。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信心所带出来的一个生活是遥望将来，不是现今的。所以希伯来书这边要结束的时候，希伯来书要结束的时候，其实从第十章后面开始一直到十二章结束，都是在讲奔跑一个道路。最后十二节他讲说，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但愿神为我们立下了这信心的榜样，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也是我们在奔走天路的时候经常要仰望的。也不要忘记我们不孤单，我们受苦嘛，我们被了冤枉嘛，有很多的信心的伟人。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我们不要有太多的残累，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残累我们的罪。那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勉励前面的道路，这是个信心的旅程，是神为我们摆在前面的。耶稣基督也曾经父神摆在前面，他走完了，我们也来走。我们来祷告。天父，你这一刻在天上，但愿你启示在圣经的话语，我们这样传讲，我们见证你是真实的神，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确实带领的千千万万的信徒不断地走这信心的旅程。在世界虽有苦难，然后你应许的是何等的真，在你里面有平安，而且你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永恒的一个家乡，叫我们不能得到就不能够完全。我们将有那么一天与所有的历史历代这些信心的信徒们一起在天国里面，当我们回想回顾我们这一生的时候，我们真知道主啊，是的，这都是你这位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摆设的，也带领给我们，也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为此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